继续讲到主耶稣他的工作这一方面，那么就是我们第二个单元三一神里面第二讲主耶稣基督的最后，说到主耶稣的工作。请我们用我们的这个书呢，是第23页。关于主耶稣基督，我们已经说了很多。我们说到他是神，他是主，他和父神的关系，他和被造的关系。我们特别说到他不是被造，他不是天使，他的肉身我们也专门讲到了，和我们的肉身是不同的，这是根据圣经我们知道的。那么主耶稣是灵，我们也说过了。那么现在我们说到主耶稣的工作，我们能够从约翰福音的第一章那里一开始就说到，主耶稣在太初他就是道，第一节，道就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所以第三节，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三节就讲，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那么我们现在知道的创造，就是创世纪给我们看见的这个创造。但是创世纪的这一个创造，在创世纪第一章里头第一节和第二节之间，第一节是说到起初神创造天地，第二节就讲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随着灵运行在水面上。好，那么第一节的起初神创造天地，第二节马上就说地是虚空混沌。这两节圣经之间有一个连接词，我们中文圣经没有把它翻译出来，应该是这样来翻译的，起初神创造天地，而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还应该更好一点翻译，就是而地变成了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应该是这样啊。大家你如果回去看我们那个创世纪读经记录啊，专门对这一节圣经有一个解释啊，这是根据希伯来文原文的解释。所以神起初创造天地，那就是不是创造亚当开始了，那是在亚当以前，也许亿万年，亿亿万年，那就很久很久以前，神就已经创造了一个天地了啊，已经创造一个天地。然后这个天地因为罪的缘故，所以神就审判了那个原来创造的地，所以那个地就变成了虚空混沌，渊面黑暗了。然后神在这个虚空混沌渊面黑暗的地上重新再来创造，所以神有说有光就有光啊，这就是亚当的我们人类就从这里开始了。所以今天我们说的主耶稣是太初有道，这个太初在英文是用 in the beginning， 那就是说没有办法计算时间，是从永远到永远的，那个太初是从永远到永远。 神没有一个起头，我们人是有起头，你亚当有一个起头，哪一天他是造他，那就是他的开始。我们人也一样，我们人哪一天生出来，就是一就开始了。神没有一个起头的，所以那是太初，他没有一个时间的因素在里头。所以太初有道，也就是说创世纪第一章的第一节的那个创造以前好了，那么道就与神同在。那么约翰福音的第一章那里说，在创造的时候就是道，在太初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万有物都是借着他造的。这个万物啊，可以翻译成万有，就是所有的一切，所有的被造都是借着他造的。那么10000年以前那个天地也是借着他造的。所以主耶稣有一个工作，那就是他是创造者啊，创造者，天地的宇宙的创造者，在太初还没有我们现在这个天地以前，那个天地主耶稣也是创造者，因为太初就有他了，他就与神同在，他就是神，而且万有都是借着他造。我们知道除了创造者以外，其他的都叫被造，都是从他造出来的。在圣经里头这个数字是很有关系的，数目字，比方三这个数字就是三一神的数字，因为神是三，父子灵是三，三就是造物者创造者，他的数字是三，如果多了一个数字，那就是他造出来的，那就叫四了，所以四就是被造的数字啊，被造的数字，因为从他造出来的，多了一个了，多了一个就是从他出来的。所以已过的太初，主耶稣的工作，他是造物的工作。那么请我们再读一处圣经，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第九节，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九节，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了。他已经把死废去，借着福音把将不能毁坏的生命彰显出来。那么这里告诉我们，是在万古之先，在基督里赐给我们是什么呢？就是神的旨意和他的恩典，按照神的旨意，这是在万古之先神就有这一个旨意，神就要把恩典赐给我们。所以讲在万古之先，就已过的太初，主耶稣就已经有工作了，他就开始在工作。那么我们想到的大概主耶稣就是钉十字架啊，这不错的，降世为人，这只是主耶稣工作的一部分。在太古太初创造世界，他已经有工作。 那么我们还请读一处圣经，我们读旧约的箴言，第八章，我们要从二十二节读到三十节。
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从亘古从太初未有世界以前，我已被立，没有深渊没有大水的泉源我已生出，大山未曾奠定，小山未有之先我已生出，耶和华还没有创造大地和田野并世上的土资我已生出，他立高天我在那里，他在渊面的周围画出圆圈，上使穹苍坚硬，下使渊源稳固，为沧海定出界限，使水不越过他的命令，立定大地的根基。那时我在他那里为公司，日日为他所喜爱，常常在他面前荣耀。荣耀为在他为人预备可住之地，也喜悦住在世人之间。
好，那这个我们知道，这是指的主耶稣讲了啊，主耶稣讲了。所以在创造世界的时候，第三十节，我在他那里为工事，就是工程师啊，那就和主耶和神一起来创造啊，一起来创造。那么这个创造是从二十二节我们看，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那是创世纪第一章的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以前那就有了主耶稣了。二十三节，从亘古从太初未有世界以前我已被立，还没有深渊没有大水的泉源我已生出。那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那已经有渊源了，对不对？地都被深渊盖住了，好不好？好，在这个以前已经身处，就是他和神的关系是生命的关系，所以叫做身处了。好，我大山未曾奠定，小山未有之先我已身处，耶和华还没有创造大地和田野并世上的土资我已身处。好，地都没有的时候他已经有了主耶稣了。他离高天我在那里，他在渊面的周围画出圆圈，上使穹苍坚硬，下使渊源稳固。那么我们看见这里还有一个穹苍的问题，看到没有？好，那么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开始的那个创造就没有说到穹苍很多问题了，都是地，你看到没有？只说了一点，只说到神使地上的水和天上的水分开，只说了这一点了，但是没有说去创造穹苍啊，没有说到。当然不是包括星球这些在里头了，我们就说这个天要分成几层天了，创世纪里头没有说要创造几层天了，几层天是早就有了啊，早就有了。二十七节，他离高天我在那里，他在月面的周围画出圆圈，上使穹苍坚硬，下使渊源稳固，为沧海定出界限，使水不越过他的命令，立定大地的根基。好，那么我们看见创世纪的第一章里头不是神第二节就讲，第一节是说神起初神创造天地，第二节就讲地就是渊面黑暗。好了，那么这就是说有渊面，就是已经受审判，由水来盖过，远在这个以前主耶稣就存在，好不好？好，整个的箴言是讲的智慧，智慧。那么我们知道智慧，他这里的智慧是有一个人格的 personality 啊，这是人格的，这是有位格的这个智慧 位格的这个智慧是指着主耶稣来讲，不是说只是一个思想，它是位格的智慧。好，我想这一个就是主耶稣的工作第一个方面，从太初就开始，然后在创造世界的时候他是工程师啊，创造万物的时候，这是主耶稣的工作。那么有了人类，神创造了亚当了，有了人以后，主耶稣就作为神的使者来和人沟通了啊，作为神的使者跟人沟通。那么我们知道最明显的就是创世纪的第十八章，创世纪十八章第一节，耶和华在曼利向说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那是正热，亚伯拉罕坐在帐篷门口，举目观看，见有三个人在对面站着，他一见就从帐篷门口跑去迎接他们，俯伏在地说，我主，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拿我拿点水来，你们洗洗脚，在树下歇息歇息。第一节是说耶和华在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马上后面就讲有三个人，对不对？那么这个三个人里面，后面我们就读，就有一位就是耶和华啊，这三位里头有一位就是耶和华。你看十六节，这一章的十六节，三个人就从那里起行，向索多玛观看，亚伯拉罕也与他们同行，要送他们一程。十七节，耶和华说了，三个人中间就有一个人说话，对不对？这个人就叫耶和华，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我眷顾他，我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是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马上二十节，耶和华说啊，三个人有一个人叫耶和华，他就在讲了，你看耶和华在说。到二十二节，二人转身离开那里，三个人里头有两个人走了，向索多玛去，但亚伯拉罕仍站在哪里啊？仍旧站在耶和华面前，你看到没有？所以三个人里头有一位是耶和华啊，有一位耶和华，那两个人都走了。那两个人是什么呢？是谁呢？你读十九章的第一节，十九章第一节，那两个天使晚上到了索多玛，好了，那两个就叫天使了。所以来的三个人里面有两个是天使，有一位是谁？耶和华。好，那么这里我们看见耶和华就像亚伯拉罕显现了。那么这一位耶和华是谁呢？我们知道我们在读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三一神里面有一位是有形象的，有一位有形象，那就是按照他的形象来造的人。这一位有形象的，那就是主耶稣基督，还没有降世的主耶稣基督。所以在旧约圣经的里面，主耶稣是以神的使者来出现啊，他和人来沟通了，就开始沟通。不过那个时候他不是降世为人，好不好？他还没有道成肉身，但是他有形象，他有形象。好，那么这是从创世纪的十八章里面我们看见了 有这样的记载。现在我们请读出埃及记第23章。第20节。看啊，我差遣使者在你前面，在路上保护你，领你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去。他是奉我名来的，你们要在他面前谨慎，听从他的话，不可惹他，因为他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你若实在听从他的话，照着我一切所说的去行，我就向你的仇敌做仇敌，向你的敌人做敌人。我的使者要在你前面行，领你到亚摩利人、黑人、比利西人、迦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那里去，我必将他们剪除。好，这里是说到我的神要差遣使者在你面前。这个使者不但能够保护以色列人，而且21节他还有赦免的权柄，他有赦免罪的权柄，这个是人没有的，天使也不能赦免人的罪，也没有的，只有神才能赦免人的罪。那么这一位使者可以赦免人的罪，好，那么我们就知道这一位使者一定是神了，因为只有神才能赦免人的罪。所以在旧约里面，主耶稣很多时候是以使者的神的使者出现在人的面前，出现在人的面前。好，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很多，比方说在创世纪32章里头，不是有一个人，然后雅各摔跤吗？雅各渡口，对不对？他是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你看这个人是谁，而且这个人可以给他祝福，看到没有啊？就是32章啊，创世纪的32章，哎，好，22节开始就说到这件事情了啊，一直到30节。因为30节是雅各宾宴那个地方起名叫基鲁伊勒，意思是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人的保全，你可能没有。他说那个跟他摔跤的是神啊，好不好？这是他写的，那就不管了，好不好？因为圣经里头没有写这个字，这是印圣经的人啊，他把他加上去的这个题目，好不好？好不好？啊。他如果不用天使这个字就好了，最好不要用天使，用使者就可以了。中文的话你翻译成使者，当然在英文就是 angel。 其实主耶稣在希伯来书把它叫做使徒啊，使徒的意思就是奉差遣的意思，奉差遣的意思。我想我们这个关于旧约主耶稣的工作我们就说到这里，那么下面我们就说到新约恩典时代。我们现在是恩典时代，主耶稣的工作第一个，那就是道成肉身降世为人。成为赎罪祭，成为赎罪祭，你们为拯救罪人，他就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第三天复活。他赐给人永生， 他赐下圣灵，我想这些圣灵节我们都读过很多了。好，他赐给我们永生，又赐给我们圣灵。然后他就住在我们的里面，那我们这个可以读一点圣经，我们读约翰福音的14章。约翰福音14章16节，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为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那么这个圣灵有两个工作，一个是与我们同在，同在的意思可以同住，住在你家里了，啊，住在你家里，因为他是和你同住了，所以你家里的一切圣灵都知道，圣灵都要管理，哎，因为他是同住嘛。但是我们常常不顾到圣灵的同住，哎，我们好像当成没有他，对不对？在家里我们谁做主，我就当家了，哎，我不去问圣灵了，这是同住的问题。第二个后面就是也要在你们里面，那就圣灵住在我里头了，不但是管我的环境，圣灵还住在我的里头。下面我们要读第23节，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好了，主耶稣也来了，不是圣灵来同住啊，主耶稣也来了，对不对？父怎么样也来了，哎，但是这里我们要注意一点，父也来了，主耶稣来了，那不是天上就空了吗？哎，因为他是神啊，他是灵，他是充满天地的，他又在天上，同时也在我里面啊。主耶稣也住在我们里面。那我们再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的17章。第20节，约翰福音17章第20节，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你看到没有？这个就是里面的合一了。父在主里面，主也在父里面，使我们也在他们里面，看到没有？那么这个在里面不是肉身进去的在里面，那是灵里面的回应，属灵的回应。所以今天主耶稣的工作是住在我们圣徒的里面，主耶稣住在我们圣徒的里面，因为主耶稣住在我们圣徒的里面，也有的人是这样讲，是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因为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嘛。好，父子也借着圣灵也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有主耶稣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有神的生命，我们有圣灵，这个就叫教会了，所以就建立教会。所有蒙主拣选有生命的人，有圣灵内住的人，这些人就是教会，这些建立了教会。 所以教会不是你来做礼拜的人我们就叫教会，不是的，你必须里面有神的圣灵，有圣灵住在你里面。所以主耶稣复活的时候向门徒吹一口气，圣灵住进来，好了，那就是教会建立了。教会建立以后，主耶稣今天还有一个工作，就是教会并不完全，还要洗净教会，请我们读以弗所书第五章。我们读二十六节，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这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但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就是教会今天还没有圣洁，教会还有瑕疵。瑕疵的意思就是在一个人的身上长了一个斑痕，长了一点什么东西，好不好？一个基因，一个字，这个都叫瑕疵了。所以教会一定，主耶稣今天还要洗净教会，用水借着道。我们知道圣经里的水都是借着，就是指着生命来讲，要借着生命，还要用他的话。你看这个道字啊，翻译的这个道字，这个字用了四十八起，48期这个字，它就是，你看它的英文在底下用了48章，看到没有？啊，后面叫做 saying， 英文把它翻成 saying 或者 utter 的意思就是说现在出来的，它从现在从他嘴巴出来的，那意思就是说现在主要对教会说的话。不是圣经里已经说过的话，太初有道，那个道就是神的话。但是48期呢，就是说现在正在对教会说的话，这个就很重要啊。这个叫 say， 他现在说，所以有的人把它叫做即时的话，就是现在急需及时的话。或者叫现在的话，不只是圣经里头那个话，那个道子。所以这个应该翻译成用水借着主的话，主耶稣的话来把教会洗净。最好这个字翻成话，不要翻译成道，因为它和那个道字是不同的。你看那个约翰福音第一章那个道，那个道是3056，这个是4487，这两个是不同的。好，这两个字我们要把它区别出来。3056的意思就是神已经说过的话，神所有说过的话都是3056，神所有说过的话 都是三灵五灵，就是圣经里所有的话是神说的，那是三灵五灵。但是主耶稣现在对教会说的话，有可能是圣经的话，也有可能主耶稣现在要对教会说的话，那个就叫四十八信。那么这个字我们还可以读一书圣经，就是约翰福音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六十三节，约翰福音第六章六十三节，叫人活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你看这个话字下面是什么编号？四十八起，看到没有？就是主耶稣对你说的话，就是对你说的话，就是你现在需要的话，这个叫四十八起。这一个话一说出来，那就是灵，就是生命，你就活了。有的时候一个基督徒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环境里，或者一个情况非常的困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这个时候他去祷告，哎呀，主耶稣就借着圣经一句话马上提醒他，这句话一出来他里头就活了，看到没有？就是灵，就是生命，马上，哎呀，他就有启示了，有光照了。如果我们仔细读圣经，读来读去可能都是道，都是道，都是神说过的话啊。有的东西会读成我们的 knowledge， 我们的知识了，道理去了，不能给我们生命。但是我不是说神的话不能给你生命啊，乃是当圣灵或者主耶稣把圣经的一句话马上启示给你，你看你就活了。那么这你启示给你的这句话就叫四十八起，你需要这一句话，四十八起。
四十八起就是现在进行时，
哎，现在进行时，就是主现在要说的话，就是给你灵，给你生命的话啊。当你有困难的时候，当你需要的时候，圣灵就说话，主耶稣就借着圣灵说话，圣灵一提醒你，你就知道，哎呀，你就知道圣灵的话啊。那么这个话就使你解决了你的困难了，解决了你的难处了啊，就正是你现在需要的话。所以这个四十八节有的人就翻译现在需要的话，或者主现在说的话，或者叫及时的话，这叫四十八节。那么神已经说过的话，但是圣经里头都是神说的话，哎，但是不一定是神说的。
上次您好像有提过，那个太初有道，道就是主耶稣，
哎，那就是话，那个字也可以翻译成话，但是这个话在希腊文里头是两个不同的字，我们都把它可以翻成话。所以有的话，比方说我们一个人，有的话你是五年以前你说过的话也是话，有的话是你今天要说的话也是话。那么今天说的话，那是我在解决现在的问题。好，
所以太初有道，这个道是说是神的话还是说？
哦，太初有道，我们说这里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是说主耶稣讲的。为什么他后面有一句话他是这样讲？就是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主把神表现出来了，是不是有这样一句话？好，那么意思主耶稣是能把神表现出来。所以他就成了主的神的话了。我们一个人怎么能把你的心里的东西告诉我们呢？就是只有基督的话，对不对？ 你一说话我就知道你心里是说想什么了，你不说话我就不知道了，对不对？所以话就是代表你自己的意思了，对不对？就代表你本人了。所以主耶稣是神的话，他一出来就是他就代表了神了，所以把他说成是神的话啊，中文把它翻译成道，它就是神的话啊，使我们能够认识神。所以主耶稣说，人看见我就是看见了父，为什么？他就是神的话。但是我们今天我们说到四四八七这个希腊文这个字 rhema 这个字，这个字的意思和 logos 又不同了。 rhema 就是即使现在的急需的，主耶稣说的话，这个话就把你救活了。比方说我们刚刚读了以弗所书第五章，那里说的要用水接着话把教会洗净。那么今天教会的情况是一个什么情况啊？教会不干净是什么地方不干净啊？那么一定要看主耶稣现在对教会说的话是什么话。你现在不干净啊，要看这一个话，那这个就叫及时的话。所以那你说要借着用水借着话把教会洗净，这个话就没有用那个道这个字，是用的四十八七，就是现在主对教会要说的话。只有这个话是及时教会需要的话。好，那么主耶稣来了，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有神的生命了，教会也建立了，教会不圣洁，现在要洗净教会。如果教会不被洗净，教会只能成为一个人的团体啊，人的团体了啊。我们请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启示录第二章，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第七节，第一节读到第七节。
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仁，也知道你不仁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成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哥拉一党的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
那么你看这一封信是写给一个教会，叫做以弗所教会。那么这个教会也做了很多事啊，你看第二节，我知道你的行为，那个行为是工作，就是工作，教会做了很多的工作，也很劳碌，也很忍耐，也不能容忍恶人，也在试炼他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就是假使徒，他可以把他试炼出来。你也能忍耐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好，你看这个教会也做了很多事啊，你看现在很多教会不是派人到大陆国出去传福音吗？我听说他们去的人啊，在那里都生病了，还坚持传福音，好不好啊？很劳苦啊，条件也不好啊，好不好？我们如果在我们温哥华还有洗手间，在大陆去有的乡下没有洗手间呢，那就地上挖一个洞，那就是洗手间了，好不好？好了，各种情况，但是他那个人呢，你说他为主做工好不好啊？所以主说我知道你的工作，但是你看底下有一句话，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这个起初的爱心啊， 应该是最好的爱心。起初这个字是最早的最好的，那个爱心是神的爱。教会里头可能也有爱，不过那个爱可能是人的感情的爱，不一定是神那样的爱。这个教会把神的爱丢掉了。所以第五节马上就讲，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必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你看这就叫及时的话，好不好？这就是四四八七。对这个教会，就是你把爱丢掉了，神那样的爱丢掉了，你现在要悔改。这就是主对这个教会说的及时的话，就是喊你悔改。别的不讲，你工作不错，你有工作，你也侍奉神，你也很劳苦，你辛苦。底下马上就讲，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如果不悔改，灯台都拿走了，灯台是代表教会发光嘛，灯台都没有了，你这个是叫做团体了，看到没有？叫做群众团体，好不好？你不过是一个 group， 但是你不叫教会了，好不好？灯台是代表教会。所以今天你看到有许多的 group 在那里，到底哪一个神承不承认，主耶稣承不承认，这是一个问题了，好不好？因为没有灯台了嘛。我们知道圣经里讲灯台就是代表教会啊，你看第一章里头是灯台就是代表教会，那现在我们读就第一章吧。第二十节，第一章的第二十节，论到你所看见在我手中的七个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什么？七个教会，灯台就代表教会，看到没有？现在把灯台拿走了，你虽然有100人、200人、1000人、10000人在这里都有会啊。你也祷告，也有聚会，也派人出去做工嘛，对不对？也劳苦啊，也不发现了、啊。但是主说、哦、灯台没有了，好不好？好了，那你就是一个人的团体了。这个就叫及时的话，就要你悔改，因为你离弃了神的爱。那我们再读一处圣经，就是启示录的第三章。我们要从第一节读起，请我们读到第六节。
你要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说，那有神七灵和七星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爱你，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你要警醒，兼顾那剩下的将要衰微的衰微的，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所以要回向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的，又要遵守并要悔改。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次临到你，你也绝不能知道。然而在撒迪尼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做的。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反而有的就应当听。
好，你看这一个又是对另外一个教会，就是撒迪教会。这个撒迪教会有一个特点，就是第一节后面一句话，我知道你的行为，按明你是活的，其实是什么？是的。什么叫你的行为按明是活的？你所做的事都是说是我奉主耶稣的名去做的，看到没有？按明是活的，奉主耶稣名说，奉主耶稣名出去传道，把传教士派出去啊，到处去为主做工啊，按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就是你没有那个属灵的东西了。你不过是一个人的团体，你可以做很多的工，甚至你可以传福音使人得救，可以的，因为我们个人传福音都可以使人得救。但是名是活的，实际是死的，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第二点，你要警醒，兼顾那剩下将要衰微的，就是你还有一点点东西，看到没有？ 剩下一点点，这一点点都快怎么样，快衰微了，就快完了。第三点，所以要回想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的，又要遵守便要悔改。我们在神的面前常常要回到主的面前去，就是我怎么样开始领受的神的话。现在可能有传道人把我领来离开了这个神的话了，我跟他走错了，那你要想想圣经原来的话是什么话，你要回到神的话里去，就是你怎样听见，这个听见就是听神的话，又要遵守，就是对于神的话你一定要好好听，原来怎样听的，现在你就要遵守神的话，你不要谁带领你你就跟着他去了，觉得这个也好那个也好，不行了，要必要悔改，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好，你看这个教会啊，名是活的，实际上是死的，所以要他去回想一下你原来是怎么听见的，你应该遵守神的话，遵守的是什么，这个教会也要悔改。好，我们再读一处圣经，就是第三章第七节，要读到十三节，第七节到十三节。
你要写信给菲拉铁菲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哪，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那撒旦一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这城就是从天上在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姓名都写在它上面。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你看这个教会是怎么讲呢？这个教会第八节，我知道你的行为，这个行为就不同了，就是他的工作，他的工作是越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这个教会他的特点就是遵守神的话，那就是和刚刚我们读第三章那个撒提教会不同了。撒提教会就是说怎样，你所以你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又要遵守，你看到没有，这个教会就是遵守了神的道了啊，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你说我们每个基督徒现在都是承认主的名吗？我没有弃绝主的名。这个一个团体不一定的，有的时候一个基督徒团体他是把一个人的名字举得很高，你看有的教会就叫做路德会，他是路德是最高的，好不好？路德怎么讲我就听路德的，有啊，以人来名字来定来立会。好，那么也有威斯理啊，对不对？也有威斯理会，他可以这样啊。我们这还有个门诺什么会，对不对？这就是人的名字了，好不好？所以我们一定要高举主的名。一个传道人他到哪里去传道都不能说把我的名字提出来啊，所以很多地方宣传嘛，某某弟兄要来传布道多少天，你看嘛，你可以说我们有一个特会请某某弟兄来，但是不要过分的把他高抬高了。所以我知道我们这个加拿大有一个教会，因为要请某某人从外地来，就要写出他的什么 神学院毕业，什么大学博士，几个博士，什么都给他写出来，看到没有？现在又在哪里牧会，教友有多少？哦，全国又在全世界在哪里做工，都有，这都是他的头衔了，好不好？但是主耶稣的东西，名字就没有了，人的名字出来了，好不好？人家都是莫名而去，不是莫主耶稣的名，是莫这个名。那么你看哥林多前书，保罗就说，保罗算什么？彼得算什么？对不对？都不算了，我们不过是仆人了 啊，所以他是说，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主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只有这一个，没有别的啊。所以今天教会的情况要洗净，好不好？我们读了这三个教会，你看后面都去附着得胜者，得胜的我应该怎么样？所以这个得胜的不是附着全教会啊，那是传教那个教会那个 group 里头有一个，那就是一个；有两个就是两个。你看那甘夫人，她是在天主教里面，天主教这个团体的牧师错了，但是她在那里面，她是一个得胜者，她不跟着他们走，所以他们的神父、他们的主教就把她关到监狱里去，因为她不能接受他们那些东西啊。所以今天，从圣经里来看，启示录二章到三章来看，有现在来讲至少有四个类型的教会要摆在我们的面前，你可以去选择。这四个类型的教会都要继续到主耶稣再来，以后我们有时间我们可以来读启示录的二章到三章。好，那么今天就是说哪一个教会它是能够遵守主的道，不弃绝主的名，而且下面还有第十节，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不但要遵守，而且这个道是忍耐的道。什么叫忍耐的道？那是长期在哪里遵守，只要是神的话我就要做。所以有的弟兄就讲，我们就是根据圣经，圣经上有的我就要有，圣经上没有的我就不要，人加上去的我就要拒绝。好了，那么这一次主耶稣现在就是要用水借着瑞玛，借着他的话四四八七来把教会洗净。这个瑞玛就是现在对每一个教会要说的话。但是常常这个话传道人不一定就听得进去，不一定听得进去，因为他可能有他的想法了啊，这说不定在这个教会里面有几个小弟兄小姊妹他都听进去了，得胜者的话他听进去了，他要在那里做一个得胜者，好了，那么神就允许了得胜者的赏赐。好，另外一方面，在新约里面，主耶稣除了建立教会、洗净教会，主耶稣也把罪除掉了啊，主耶稣的工作里头有一部分就是把罪除掉。那请我们读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六节，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六节，如果这样，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致，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所以主耶稣是来把罪除掉，那意思就是说把我们这些人从罪的里面拯救出来，我们可以不犯罪了，罪可以不做我们的主了，不是我们的主人了，我可以不犯罪了。主耶稣已经把罪除掉了，从我们基督徒的身上除掉了，将来有一天整个的罪都要把它除掉，这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告诉我们。主耶稣的显现第一次来把罪要除掉。下面我们要读约翰一书的三章八节， 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这个作为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工作啊，那个字就是工作。魔鬼的工作，主耶稣显现出来，要把他所有破坏的工作都要除掉，洁净都要除掉，不但在教会里面的工作要除掉，在基督身上魔鬼的工作要除掉，就是在整个宇宙里面，凡是魔鬼所做的工，主耶稣来都要把这些除掉啊。所以有一个弟兄说得很好，一个是 do， 一个是 undo。 do 就是他做了， undo 就把他做的去掉了。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读的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主耶稣来把死就废去了啊。第一章第十节，提摩太后书一章十节，那里说他把死就废去了，死也没有了，也废去了。所以我们看看，一个是罪，一个是死，一个是撒旦工作，主耶稣来都把这些都解决了。因为他把神的生命彰显出来，我们有了这个永远的生命，我们就不会永死了，没有死了，所以死已经废去了，罪也除掉了，撒旦的作为也除灭了。好了，那么主耶稣在新约里面的恩典时代，这是主耶稣做的工作。但是主耶稣今天没有停止做工，虽然是完了，他还没有停止做工。那么在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主耶稣现在在神的右边还继续为我们怎么样，还要祷告。主耶稣现在还继续在为我们祷告，罗马书第八章里头告诉我们，主耶稣不但是为我们祷告，主耶稣还在洗净教会，好不好？建立教会已经建立了，但是今天他还在洗净教会，他要把教会洗净，成为一个心腹，然后在新天新地的时候和主耶稣才能够结婚，羔羊的心腹，他要把它洗干净。那么请我们读启示录的十九章，我们请读第七节，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聚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方碑，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我就俯伏在他脚前要拜他，他说我千万不可，我和你并你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弟兄同时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因为预言中的灵异乃是为耶稣做见证。那你看到这里有一个心腹要预备好了，预备好是什么？就是第八节，这个心腹就蒙恩的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什么义。所以这一批圣徒一定是有义的，今天教会不完全不圣洁，基督徒不圣洁就是没有义。主耶稣要把教会洗净，使教会成为圣洁，所以就有一个公，就一个洁白的细麻衣，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要给信徒穿上，给心腹穿上。这个心腹不是指我们一个人，乃是指的教会来讲，好不好？教会是基督的心腹，所以主耶稣要把教会洗净，有一天整个教会都穿上什么新光明洁白的细麻衣了，好不好？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义的行为了，都圣洁了，好了，羔羊的心腹就准备好了。所以主耶稣今天要做这样一个工作， 啊，这个恩典时代这也是要做的工作。那么恩典时代结束了，那就是主耶稣第二次要来，还要回来，第二次要回来。那么恩典时代一结束，我们知道主耶稣就要降临啊，真实的主耶稣降临。我想耶和华见证人说的，那耶稣现在已经降临了啊，降临了几百年了，他是这样讲就错了，就是不过你看不见他，不是这样的。那么主耶稣降临，那就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我们要从十三节读到十八节。
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但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你们当用这话彼此劝慰。
那么这里我们看见，当主耶稣降临的时候，地上有一批基督徒还没有死，活的，但是很多基督徒，大多数基督徒都已经死了。那么死了的基督徒怎么办呢？要复活。什么时候复活？那就是号筒末次要吹响，就是十六节，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你看神的号要吹响。那在基督里死掉的人要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就是我们还没有死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啊，主耶稣降临是降临在半空，死了的基督徒先复活到半空去了，然后活着的人也就一同就被提到云里，在云里，请你注意，在空中与主相遇，那就是主降临要到现在半空和基督徒相遇了。这个时候按照罗马书和哥林多后书第五章，那就是说主耶稣要在半空设立他的审判台，要审判所有的基督徒，死了的基督徒、活了的基督徒都要被提到半空。那请你读罗马书十四章第十节，罗马书十四章第十节，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因为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经上写着，主说，我凭我的永生启示，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向我承认。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什么时候向神说明啊？那只有见主面的时候，见主面的时候，每个人要向主说明。也可能主就问你了，你为什么发那个脾气，你为什么说那句话，好吧，你就向主说明。好，在那个说明的时候，是万膝都要跪拜，万口都要承认。向他承认什么意思？你没有辩论了，主啊，我还有点理由要讲，我当时为什么这样不行了，你就只有承认我的错了， confess your sin， 你自己承认，主啊，我的确错了，我错了，我悔改了， 不叫悔改，我悔我悔了，但是改不了了，因为见了主的面，你怎么去改呀、啊？那么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哥林多后书第五章，我们到读第十节吧，还是第十节？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照本身所行的活善活受报。你看，这都是我们众人啊，那是指的基督徒啊，所有的基督徒。刚刚读的罗马书四十章也是指我们啊。死了的基督徒活了基督徒都要在主面前见面，什么时候见面？只有那个时候才能见面，我们和主那是面对面的。好，那么现在我们还带着这个肉身，死了的基督徒可能认识都没有了，有天见主面的时候，我们这个身体都要改变啊，改变。那就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你看第四节，我们在这帐篷里劳叹息劳苦，并非愿意脱下这个，那是愿意穿上那个，好像这彼此的被生命吞灭了，我们还要穿上那一个身体，看到没有？不是这个身体，有一天我们要穿上那个身体了。那么我们知道圣经里告诉我们，审判的事情神不会来直接审判我们，那是交给主耶稣了。请你读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十二节，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十二节，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好吧，你看到没有？那就是主耶稣啊，有一天审判我们，是交给主耶稣来审判我们。好，那么讲到主耶稣在恩典时代结束，主耶稣就回来了，回来天到半空，然后我们这些活的基督徒和死的基督徒复活了以后，我们怎么能够到半空呢？我们身体要改变，变成灵体了，我们都到半空去了。那么这个身体改变，在腓立比书第三章二十一节那里就说得很清楚。好，或者我们读读，请我们读腓立比书第三章二十一节，他要按照那叫万有归附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回到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好不好？我们都要改变，和他荣耀的身体相似，不是相同，是相似。所以我们就有一个荣耀的身体了。在那个时候，这个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把它叫做灵体啊，请我们读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二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二节，死人复活也是这样，说总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说总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说总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说总的是血气的身体，血气的就是 这里意思就是属魂的身体了。佛的是灵性的身体，就是属灵的身体了，啊，是灵体了。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好了，我们看我们复活的时候就有属灵的身体了。这个属灵的身体是什么时候有呢？你看五十一节，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摩斯吹响的时候，要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就是号筒摩斯响，号筒要吹响，死了的基督徒当他睡在已经在安息了，坟墓里头安息了，但是当主耶稣一来，号筒一吹响，你看这个声音就很大了，一下他也听见了，他就起来了，改变了。这个改变我们在讲身体得救的时候，我们在讲到第一个单元，讲到得救的时候，救恩的时候，就讲了身体改变了，号筒博士吹响，身体就改变，他就复活了。我们这些还没有死的人也就改变了身体了，你改变以后马上到哪里？到半空了，所以地上就没再没有基督徒了，看到没有？死了的基督徒也没有了，到半空了，坟墓都空了，活着的基督徒也到半空了，我们就到基督的台前了。这个时候就把个人的事情在台前说明，按照我们的行为报应我们，这是恩典时代的末期，恩典时代末期。那么主耶稣降临到半空以后，审判了基督徒，还要降到地上来，降到耶路撒冷，降到以色列，要打一场哈米杰顿顿的战争。好，现在我们就把两个字给大家看一看，请你读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请你用原文编号的圣经，先看十五节，先看十五节，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但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好，你看这里有两个降临，一个十五节那个降临，它底下的编号是三五九三九五二，看到没有？
嗯。
然后你再看十六节那个降临，
二五九七，
这两个是不同的希腊字，你可以查一查。一个是三九五二，好，三九五二这个字在希腊文里头就是parousia 的意思，就是主要来临了，要降临了，就是他要回来了，就是这个意思了。但是这个回来是一个过程，它里头包括两个过程，所以下面就有一个字叫二五九七啊，你看看这个二五九七是什么意思？ 三五九七是从天降下，对不对？二五九七是下来，好不好？下来。所以主耶稣降临的过程，第一个过程是下来，下到哪里？没有说下到地上，下到半空，对不对？他从上面下来，先到的半空，还没有到地上，没有到地上。所以《帖撒罗尼前书》第四章那里讲，是指说主耶稣在降临里头，整个的降临过程里头的前一个过程，是从上面降到半空。所以在英文他就用了一个 descend from heaven， 只是降从天降下来，没有说降到一个到地上，还没有。那请我们再读马太福音二十四章，我们读，请我们先读第三节。第三节，耶稣在橄榄山上做过门徒，按理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间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这个降临是用的三九五二，就是主耶稣要来要回来，只是这个过，到底这个过程里头是哪一个过程，他没有讲，好不好？就是我们天上东西在前书讲的主降临了，这是一个总的说法。但是现在要请我们读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的二十七节，闪电从东边发出直到了西边，人子降临也要怎样。这个也就是说主耶稣总的降临的问题了，好不好？那么现在我们要看中文有一个字也翻成降临，第三十节，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叫做天上的云降临。那你看见了这个现在叫做天上的云，就是从半空开始了，看到没有？因为我们是提到云中嘛，现在主要是要从云里面降临了。这个降临这个字也就是用了二零六四了，你看到没有？他就用二零六四，你可以看看二零六四是什么意思。好，这个意思就是到了，是不是？
嗯，
就到了，好不好？到了哪里？到了地上了，从云里面下来了，好不好？主耶稣第一个步骤，他的降临是先从天上降到半空云里面，我们就去到云里去了，把基督徒审判完了，他从云里面怎么样，驾着云怎么样就下临了，那就到地上了，就到了。好，所以这两个字是用的不同的。在中文的翻译里头有三个希腊字都把它翻译成降临，其中一个希腊字 Parousia 这个字就是说主耶稣降临的整个的降临叫 Parousia。然后这个降临从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来看，是先要降到半空，在云里面和基督徒都被提到那里去见面，然后第二步就从天上的云里面下来，到哪里？到地上，就是到了。到了。好，今天我想我们就先说到这里为止，下一次我们还要讲到哈米基隆的战争的问题， 还要讲到审判以色列人，还要讲到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审判绵羊和山羊，好，然后再讲国度时代，好不好？这都是主耶稣的工作，好不好？